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东法轮功学员申亮华含冤离世；原广州大学副教授王家芳又被网判四年；修炼法轮功得救的广东林立胜被网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桑阿镇法轮功学员申亮华先生，因为坚持信仰，两次被中共当局劳教迫害，他的家持续被骚扰，于2022年11月16日含冤离世。在申亮华离世28天后，桑阿镇中共官员还让村支书带领去他家骚扰。申亮华于1999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改掉了以往喝了酒就闹事的毛病，家庭和睦，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申亮华于2001年年底依法去北京上访，遭天安门广场巡警的毒打，后被冠县公安局警察劫持到冠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02年，申亮华被非法劳教，在淄博王村劳教所，因申亮华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劳教所警察派专人监管，每天24小时不让他睡觉，一闭眼就用鸡毛戳眼睛、通鼻孔，这样折磨了一个多月，警察没有达到使他放弃信仰的目的，就把他关进小号，绑到椅子上，脱掉鞋子，往地上泼上水，用电警棍折磨了七天，然后狱警将申亮华的两臂拉直，悬吊在双层床的横梁上，残忍地给他施一种叫上十字架的刑罚。2008年2月，冠县公安局刘涛等七八个警察胁迫村干部一起翻墙跳进申亮华家，把申亮华按倒在地拼命毒打，申亮华的门牙被警察的手电筒打掉了两颗，然后把申亮华关进看守所。申亮华再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期间申亮华经常被毒打，被铐到凌晨五点，由于他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非法加期迫害一个月。申亮华回家后经常遭到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的骚扰，家无宁日。2016年4月，冠县公安局及桑阿镇派出所警察从邻居家的房上偷偷溜进申亮华家，申亮华外出打工不在家，警察绑架了他的妻子赵月云，并将他非法判刑，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2年7、8月份，聊城市辖区各县基层派出所持续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约见法轮功学员并强制采血。2022年12月14日，申亮华已离世28天了，他的家人还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员王家芳女士2021年9月被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诬告，2022年7月王家芳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王家芳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59岁的王家芳是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专业硕士，原广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王家芳的儿子小时候患有先天性心肌疾病，多方求医无法医治，听说修炼法轮功可以达到身体健康，王家芳和儿子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儿子的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了。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就开始了，王家芳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5年多，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广州洗脑班、三水洗脑班、茶头劳教所、广州白云区看守所、广东省女子监狱，多次被迫害得生命垂危。2008年，王家芳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期间，王家芳遭受严重迫害，肝部经常剧烈疼痛，恶人还往他疼痛的部位猛踢。2017年10月， 王家芳在越秀区流花湖公园东北门被六榕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荔湾区法院误判3年半，被勒索罚金7000元，再次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9月，王家芳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人诬告，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2022年7月，王家芳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林立胜先生曾因中风被医生下了没救了的诊断，后来他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得救。然而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将林立胜非法判刑3年。2020年3月11日，林立胜去茂名站乘搭高铁，因带了一本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和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被茂名市高铁站警察绑架后，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把林立胜非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家属得知消息后十分着急，花钱把林立胜保出来了。出来后，林立胜不敢学法练功，不久他中风了，家属把他送医院治疗，医生说不行了，治不好，回家吧。回家后，林立胜醒悟过来，他明白唯有法轮大法能救自己，又开始修炼了。警察得知林立胜重新修炼法轮功后，于2021年6月再次绑架林立胜。最后茂南区公检法合谋对林立胜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江国伟、周进峰、书记员龚艳芬、检察长麦海红、检察官黄梦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伊始，台湾法轮功学员练功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日，台湾、台北、台中、嘉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举行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祝贺师尊新年快乐。元旦那天凌晨5:45，台北法轮功学员就齐聚中正纪念堂戏剧院，首先练静功，悠扬的练功音乐飘扬在戏剧院回廊。练完全部5套功法后，大家喜气洋洋地拿着恭祝师尊新年好的自拍，问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嘉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练功，一位退休的公务员自动帮助法轮功学员固定横幅。他说，看到练法轮功就看到希望，看到光明，觉得很舒服。星期假日在公园许多景点常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练功动作很舒畅。他竖起大拇指赞说，疫情还在严重蔓延中，你们照样坚持，法轮功就是不一样。下午大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中市政府大广场上举行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市政府广场前的台湾大道上车水马龙，法轮功学员随着悠扬的音乐向过往民众展示5套功法，舒缓的动作，整齐划一的队伍，吸引民众目光。大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大家双手合十，齐声祝颂，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4.670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阿根廷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走在真正修炼的道路上，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从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天我要分享的不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经历或了不起的成就，而是一些细微平凡的过往，其中有执着、观念与人心，充满坎坷与波折，分享出来是希望确认自己走在真正修炼的道路上，即使路途依然漫长。一、认识和修去妒忌心。最近有人给我念了一句贴在路灯柱上的话，彻底清除妒忌中的嫉妒。初听到这句话，我感到有些讶异，但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执着心。可是我们知道没有巧合的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用了整整一节来讲妒忌心，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妒忌心和灯柱上的那句话，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时，我认识到所有的执着心最终都会成为妒忌心的一部分。如果说妒忌心是人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执着心的来源，那么妒忌心就代表了我们人的一面，就是我们为了修炼提高而要放下的那个自我。就在看完灯柱上的那句话几天后，我对丈夫的妒忌一下爆发出来了，我所有的怨恨、自卫不公、看不起人、执着于对错、高高在上等等执着心都暴露无遗，连自己以前没有的念头也开始萌芽。那念头突然出现，令我一时无法分辨出那不是我的想法，更无法排除它。我听到有声音告诉我，我达不到标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修炼？我说服自己应该停止学法，我可以把修炼作为自己的一种爱好和其他什么的。我想放弃这一切，包括来参加法会，但我却不想放弃我的执着心。离法会开幕只有3周了，我还有3周时间来向内找，重新回到修炼的路上。我的心里展开了一场战斗，一方是自己人的一面，一方是自己明白的一面。用我人的一面来衡量，或许它好像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糟。我觉得这场内心的交战使我更深入地理解了一些事情，我希望它会去除我更多的执着心，并可以使我的心性得到提高。现在我觉得自己正处在一场风雨中，内心感到非常痛苦。虽然我尚不知如何走过去，但是我还是从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做起，学法。学法不够是我陷入到目前这种境地的原因之一，因为心中没有法，就不能用法来衡量自己，无法向内找和去除执着心。现在我又重新开始参加集体学法，虽然每天我都在和自己的思想业做斗争，但是我认为这是我目前必须走的路。近几年来，我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我结婚并生下两个相差1岁半的孩子之后，我的时间安排、事情主次顺序都发生了变化。我无法再按自己的意愿 去拥有或支配自己的空余时间，而且两个小孩都处在非常需要大人照顾的年龄。虽然我知道我必须坚定地学法，但是我无法坚持，我适应不了这个变化，我感到自己在向下滑。此外，与丈夫的矛盾也不断地出现，这些都引发了我的怨恨心和自卫不公的情绪，我的心态变得像常人一样。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现在的修炼环境，我应该珍惜并利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心性。我没有把困难和矛盾作为自己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相反的，我拒绝接受新的现实。虽然我在学法，但一次比一次学得少，或不能集中精力去学，而其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状况不能学法。如此恶性循环，尽管我很想提高上来，但这一切都在要淹死我。思想业开始把我从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中分离出来，因为脑子里的这些消极想法让我觉得自己不配读法。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这方面，我做得像常人一样。我不想面对矛盾冲突和困难，我不想放弃常人中的自我，我仍然执着于我的念头、感觉、感受，而不是想着众生。我的私心掩盖了我的信仰。我知道有两个执着在干扰着我，情和不能忍耐。二，修情。我一直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不但被自己的感觉感受带着走，而且我还据此错误地评估了很多情况。在写这次心得体会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当我缺少正念的时候，情就会出现。当我的思想言行偏颇，没有逻辑，不理智的时候，就是有情在。当一个生命处于不正确的状态时，旧势力就能够利用情来干扰我们。虽然我去掉了几层情这种物质，但还没有去干净。但是师父的法讲得很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因为执着于情，所以我对某些情况理解得不正确，忘记了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路，都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说，当其他人有更好的条件照顾亲人时，我却去照料他们，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或者是我上辈子欠他们的。我对兄弟姐妹的生活和他们应该做的决定发表意见，或出于逞强而答应帮别人做某些事情。这里我要澄清一点，我认为一个人对家庭是有义务和责任的，但我这里说的是不站在法上看问题的情况。我先生也修炼法轮大法，有人可能认为这样会使事情变得简单，但在矛盾冲突和日常生活中，我并不是总能记得他是一位同修。当我想在婚姻和生活中多一些和谐，少一些冲突时，更多的困难或各种状况就会出现，甚至旧势力会把事情渲染得更糟糕、更严重。情是削弱我主意识的另一个因素，它使我无法区分和识别自己的想法。我期望我丈夫帮助我，或者虽然表面上我不承认，但我把我的失败和缺点归咎于他。我希望他能帮助我提高上来，并解决我的问题。我还认为自己和孩子之间没有太多的情，但那是在骗自己。每一件关系到照顾他们、教育他们、给他们立规矩的事，都会触动我的心。当我丈夫给他们立规矩时，我甚至哭了。我越想满足他们，事情就变得越糟糕，他们变得更依恋我，但他们也不快乐，他们哭泣和尖叫，无法入睡，没有他们年龄所该有的独立性。三，修忍。第二件我觉得现在影响我修炼的事，是我缺乏忍。 我在修炼中没有真正的修炼过宽容、忍耐，所以现在这种物质形成了一座山。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当中告诉我们，忍中有舍。多年来，我没有重视舍，我选择那些我可以做的，或者那些对我来说容易做的。比如我做过一次双层莲花，然后就以不方便或自己太忙为理由而不再做了。或许是因为我表面上有着温顺善良的性格，我好像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磨难让我觉得跟不上和想放弃修炼。以前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大法上，要做什么都由自己决定，我可以安排一部分自己的工作日程，和姐姐住在一起，生活比较舒适，我似乎很努力，但是那种努力的出发点是为私的，是很低层次的努力。当事情发生变化时，为了修炼提高，我很难真正的做到舍。我也承受不了压力，压力一大就想逃避，这都说明我没有做到忍。在这个提高过程中，我遇到了考验，但没能过得很好。有一天，我和丈夫发生了冲突，虽然各种借口、各种理由、各种人心都出来了，但我得无条件地遵照法去做。我哭了，因为我觉得为了修忍，我被要求像韩信那样，但即使这意味着要受胯下之辱，我也要通过这次考验。我感到内心最深处的痛，我感到自己正在磨砺，摆脱常人中的我，从而变得谦逊。我在自己的层次上也明白，要想提高吃苦能力，就要去掉自己的骄傲自大、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心，而要培养谦逊的态度。在修忍这方面，我还差得很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四，加强主意识。抑郁消极，认为自己不行的状态，削弱了我的主意识。在那种状态下，我感到被一种控制我的黑色物质所覆盖。虽然没有病，但我感觉就像师父讲的那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使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面对某种状况或冲突时，这种状态会出现并加深。当我感到自己彻底绝望了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有两个选择，或者是走常人的路，或者是按照大法去做。我决定只能通过学法加强自己的主意识，重新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虽然真正的向内找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但是这种警醒是在加强我的主意识。当我读法的时候，各种思绪涌上心头，还有拒绝、气恨等情绪来回波动，但是通过持续学法，这些负面的东西会变得清晰，同时也被不断的削弱。另一个关键点是，我一直与本地大法小组保持联系，这让我能够利用出现的每一个情况或同修的修炼分享来提高自己。这使我能从更深层次理解了什么是在矛盾中修炼。为什么大法中说，通过经历看似困难和复杂的情况，而在矛盾中得功？我们知道，法轮大法要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我知道，当我经历了磨难，或承受了痛苦，从而业力能得到转化，但是到我过关的时候，我就达不到法的标准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我必须首先接受过关考验。各种困难和矛盾冲突，都是我们修炼道路上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接受它， 利用他们。正因为出现这些矛盾和困难，我们才能在法上提高自己。另外，我们还要警醒，因为旧势力知道我们的弱点，他们就蹲在那里，伺机乘虚而入，把我们拖出修炼人的队伍。我感到痛心，因为我能够感觉到那些生命在从内在摧毁着我们，但同时我却接受了他们，而不是坚定地排除他们。我想分享，在这个层次上，我对如何突破那种状态，以及所有那些控制我的物质以及干扰的最重要的理解，我也在法中找到了答案。要改变我的状态，我要做的不仅仅是向内找，找到执着和常人观念，我必须融于法中，并突破那种消极状态。我需要变得积极和警醒，去掌控并用自己的思想来有力地排除掉那些干扰我的东西。这不是我一下子就能把它全部清除掉的，我也不是每次都能做得很好，但是那些干扰我的东西在被一点点地减弱，我必须坚定不移地努力，直到在法中形成坚不可摧的保障，使那些消极的生命或物质进入不到我的空间场。我希望我的心得体会可以帮助那些处于消极或沮丧状态一段时间并尚未能摆脱它的同修。五，成为大法中的一粒子。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以来，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中的一份子，按照师父的要求修炼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当中讲，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在纯净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环境促使我们在法中不断努力修炼提高，促使我们更加精进。每次听同修们发自内心的体会，都会触动我的心灵，令我感动，使我受益匪浅，感觉就像每个粒子都履行其功能，互相支持，相互帮助。虽然接受批评不容易，但是给别人指出问题也不容易。为了能够指出别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放下自私和怕丢面子的执着。对于听到理解或批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内找和接受他人看法以提高自己的机会。多年来，我看到同修们历经艰难的考验，孜孜不倦地努力去执着，在最关键的时刻，你能看到大法整体的力量和大法威力的展现。我常常在心得交流会上感到师父的慈悲，师父不放弃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看清执着和提高心性的机会。在交流中，我也看到了我们如何去纠正错误或偏激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大型修炼心得交流法会很重要。我体悟到，心性摩擦、批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为了提高我们而安排的。当我们心的容量很大并融于法中时，我们就能够理解，这是修炼真、善、忍道路上的一部分。师父在2006年的讲法中讲过这个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当中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 当倾听同修的分享时，我获得了新的感悟。很多时候我能理解同修正在经历的过程，甚至受益于看到的同修的执着，或记住同修对法的理解。比如有一次，一位同修分享了他如何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排除不属于自己的念头。他的分享对我很有启发。当我们听到同修讲真相或者更精进修炼的心得时，我们也会受到鼓舞。我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带传单，准备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讲大法真相，并把每一种情况都当成一个机缘。有时候不像坐下来喝茶那么轻松愉快。记得一次，一位同修指出我给他发了很多常人话题的信息，我最好用那些时间来学法。我知道他的心是好的，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我的心被触动了，脸也红了，我甚至对那个同修产生了负面的想法，认为他不够精进，不是向内找，而是在给我指出我的执着。但与此同时，我知道我必须倾听，因为即使他说的对我来说不对，我也必须向内找。向内找有助于消除怕丢面子的执着，重视并懂得倾听别人或同修告诉我的超出我认知的东西。此外，我能够看到即使他告诉我的事情对他来说似乎不是对的，但是其他时候或对其他人来说却是对的。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即使这不是一件乐事，但有助于使我更坚强地面对逆境和困难，而不是去想自己的名声、脸面或是否生气。不去先想自己和只考虑自我的感受，也会让人不那么自私，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参与项目。除了保持修炼人纯净的环境之外，无论是面对面的讲真相活动、练功点或媒体项目等，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师父给了我们参与项目的机会，让我们在法中淬炼。通过和其他同修一起做事，我们学会了相互配合，我们的执着心和需要提高的地方也从中显露出来。为了参与项目相互配合，我们需要放下自我，培养谦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消除妒忌、傲慢和骄傲等执着。我们学会了从整体看事情，而不是只专注于个人观点。这些都促进了修炼，使我们更精进。有趣的是，我注意到在某些项目或活动中，我没被安排做我会做的事情，我也看到有些同修做得很好，却突然被安排做一个全新的项目。我想，这是为了让我们在修炼中不断精进。例如，在我正在从事的一个媒体项目中，我认为我会被分配去做翻译，因为这是我最有经验，并且对我来说可能更容易做的事情。但出乎意料的是，我最终被分配去做编辑，所用语言也不是我的母语。到头来，师父的安排总是最好的。当我们想用人心做事的时候，什么也做不成。当我们听从师父的安排时，一切都很顺利。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不修道已在道中》当中说，你把这些执着心全放下，清清静静地去修，你才能修成。在这最后的时刻，师父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来去除长久以来无法去掉的执着心，提高心性。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我要珍惜这个机会。写这篇心得体会就像一场战斗，好几次我想要放弃，所以在此我要感谢鼓励我继续坚持的同修们，否则我觉得我不能完成它。我希望能走过这场风雨，在师父为我安排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这是我在现有层次上的理解，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2年阿根廷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寻找生命的意义，体验大法的能量》，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我是在2001年通过网站 www.法轮大法.org 了解到法轮大法的，那时我感觉我的生活没有太多意义，我很迷茫，迷失了方向。我开始探索寻找生命的意义。几年前我练过瑜伽，然后我又接触了太极拳。这段经历让我接触到了气功。通过寻找不同的气功方法和与佛教相关的修炼方式，我找到了法轮大法。学大法一两年后，我开始阅读李洪志大师的讲法。虽然说实话我很难理解，但我感到他的话有一种特别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我的下一步是开始练功法。我是看录像，跟着师父的指示，跟着师父的动作学的。我开始体验到法轮功有一种强大的能量，改善了我的情绪、我的姿态，以及我对自己以及我周围的人和事情的看法。我感受到了难以描述的变化。这种变化似乎很小，几乎无法察觉，但同时又很巨大。我开始清理自己不纯的思想，我对人的态度和行为开始更加正直、朴实和仁慈，一点也不像以前那样糊涂，没有生活目标了。在多年忽视身心之后，我开始了一条通过打坐和按照师父的教导修炼的道路。第一部分，体验大法的美好。我开始体会到的第一个变化是，我在一夜之间就戒了烟，然后逐渐开始戒酒和戒毒，因为我理解他们是严重干扰我净化身体过程的障碍和修炼的执着。我曾经很容易生气，尤其是对我的小女儿，我不会容忍她不服从我或质疑我的言行。我不知道如何在不生气的情况下跟他讲道理，我常常发脾气，对他大发雷霆，我对他大吼大叫，诋毁他，辱骂他。有一次我甚至出手摇晃他几次，他让我发疯。我认为导致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没有人像他那样反反复复说一套做一套。我在他身上或通过他看到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厌恶，而我却无法改变它，让我感到沮丧，并让我非常生气。一般来说，出现的任何困难都会让我心烦意乱，让我失去控制，愤怒、懒惰、欲望、嫉妒和自私完全支配了我的生活。我沉浸在充满黑暗和消极情绪的环境中，但是有了大法，我才能够从那个坑里走出来。我设法从我的内心开始改变，使我能够将希望变成乐观。通过大法的修炼，我能够转变观念并付诸实践。尽管由于师父的教导，我能够实现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实际上只是表面上的。那时我是独修，我无法深入理解法轮功的原理。在我看来，法轮大法的宏大，那些似乎很难吸收的概念，
对我来说是太难了。在智力和文化上，我将他们视为远非我的理解能力的东西。这个观念使我放弃了学法。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年。第二部分，失而复得。我发现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情。我修炼松懈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当时该地区没有其他同修，或者至少我没有找到。我开始放弃读书，练功也很少了，最后离开大法，又迷失在幻境和常人的享乐中。我差点错过了这一次被救赎的机会。我放弃法轮大法15年后，但奇迹般的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让我觉得我与这门古老的神圣法门有缘。大约4年前，那是2018年年底的一天早上，在我目前居住的科尔多瓦内陆一个小镇的文化中心的一个活动结束时，我惊讶地发现我面前有一些黄色的法轮大法传单，是邀请参加法轮功九天班的。当我看到传单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巧合的是，我又在寻找可以赋予我存在意义的东西，而大法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就在那儿，我拿着传单，拨通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人的联系电话。他是暂时回老家弘法，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我立即准备好了第二天参加活动。那次的体验是无与伦比的，我非常激动，我突然想起了一切，法轮功的原理，功法动作，就好像我从未停止修炼法轮大法一样，我的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我再次感受到了调整和净化我身心的强大能量。讲座结束后，我开始和这位同修和其他的大法弟子一起在那个镇上建立了练功点。从此我在正法修炼中受益匪浅，我感觉很好，我努力让自己的心保持纯洁，让头脑平静，大部分时间我都能做到冷静清晰，因此我看事情更清楚更简单，我浑身充满能量，我把它快乐地散布在我的周围，因为我想与他人分享这种祝福。现在我和女儿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有更多的耐心和宽容，当她做一些我不喜欢或不符合我的想法的事情时，我不再失去控制，当她犯错时，我会告诉她，并理性地解释我认为她行为不端的原因以及后果是什么。我们的不良行为态度和思想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己？我鼓励他修身养性，诚实真诚，忍耐宽容，慈悲善良。我以我自身变化为例，他也目睹了我的变化，所以我和他的沟通也容易了很多。女儿告诉我，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他非常爱我，他有时陪我去练功点，陪我练功，他静静地听我读法，还参加一些讲真相的活动。当我问他我以前怎么样时，他告诉我，我总是很生气，而且我睡了很多，他不想让那个爸爸回来。第三部分，放下人心。去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一次法会，从一开始我就遇到很多干扰阻止我去参加。当我得知法会要在10月的长周末举行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放弃去参加法会的想法，因为那一天在我镇庆祝全国啤酒节，当地居民有很多旅游相关的工作，我已经承诺了一些我认为我不能委托给任何人或取消的工作，所以从一开始我就通知阿根廷的负责人我将无法参加。多亏了各位同修的坚持、贡献、帮助和激励，他们让我不放弃，寻找任何方式去参加法会。巧合的是，一位女士邀请我一起开车，她可以用她的车带我去，因为车有两个空位，所以我趁机让我的女儿陪我，她要去我的家乡 和他的祖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我决定去我的家乡，在那里我有亲戚可以安置我，从那里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更容易，因为很近而且交通便利。当我坚定地做出这个决定时，我承诺的工作开始得到解决。我找了一个人负责接待游客和处理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渐渐的，似乎所有的困难都被解决了。到了家乡的第二天，距离法会只剩两天了，女儿开始身体不适，咳嗽厉害，头疼，发烧。这种情况让我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产生了怀疑。我向其他同修讲述了这件事，他们再次鼓励我，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参加法会，因为我的女儿不会一个人待着，她会得到我父母的照顾，她不会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不安和恐惧，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我犹豫不决，甚至第二天，我就开始感到与我女儿相似的身体不适。那天晚上我全身酸痛发烧，最后决定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奇怪的是，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在法会开的那一天，我女儿已经感觉很好了，我才放下心来。没有过好这一关，我感到非常内疚和失望。第四部分，结语。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一生转生为人的机会，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浪费这一生修炼的机会。修炼中要消除各种欲望和执着，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并拯救那些有缘的众生免于最终的毁灭。修炼中要能吃苦中之苦，难忍能忍，因为那些磨难是让我们提高心性的。如果我们同化真善忍的原则，我们就能完成我们存在的目的，返本归真。这就是我们走过尘世的真正意义。谢谢师父的教诲，也感谢阿根廷的大法弟子和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今年又举办了一次法会。去年我历经千辛万苦去参加法会，但是没有通过考验，关没有过。今年我一刻都没有犹豫，从一开始就坚定信心来参加法会。我准备抓紧每时每刻听取同修的修炼心得，接受批评，向内找，虚心听取同修的意见，改进自己的修炼，使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更加精进，更加无私。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听师父话的小弟子》，作者辽宁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4月13日。我第一次读《转法轮》用了一年的时间，接下来就是背法。我八岁那年的冬天，开始背第一段法。背完后， 我和大哥去姥姥家，一路上浑身轻飘飘的，好像飞起来一样。来到姥姥家，我告诉姥姥和妈妈我一路上的感觉，他们都说我心性提高了。前几天我去上乒乓球训练班，在打球时因为我球艺不高，别人骂了我一句。要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即使我不骂他也得瞪他一眼。可我忍住了，没说什么，继续练球。妈妈的视力不好，我天天帮妈妈上明慧网等大法网站。有几天封网严重，我又和妈妈上网，可上不去。最后我请求师父帮忙，让弟子可以上网。我坚定地打开，上去了。我和妈妈都笑了。还有一回，我已经两周没看明慧小弟子原地了。我想，第125期小弟子原地该有了，可一看，还没有。我便生气地说了声什么，在这一瞬间，网络马上不行了。因此，同修们一定不能像我一样，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乱说话呀。我现在还不是很精进，还有很多执着心，如妒忌心、欢喜心。我以后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做一个听师父话的大法小弟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